据国会众议院新任议长迈克·约翰逊星期日话，这个星期他将向众议院提交一项独立的以色列援助法案，表明众议院会进一步推迟和审理总统拜登提出的援助乌克兰的请求，并将多种援助计划分开。下面请听报道。星期日，新任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对霍士新闻频道话，我们将在这个星期在众议院提出一项独立的以色列拨款法案。我知道我们的同事和在众议院的共和党同事亦有类似的行动。我们认为这个是一项迫切而紧急的需要，尽管全世界有很多事情需要我们去处理，但现在以色列所发生的事情需要我们立即关注。在这个月较早的时候，白宫请求国会为乌克兰和以色列以及其他国家的安全需求提供超过1050亿美元的援助，请求中包括向乌克兰提供614亿美元的援助，向以色列提供143亿美元的援助。白宫还请求国会提供91亿5000万美元的援助，用于对乌克兰、以色列、加沙的人道主义援助和其他需求，但约翰逊似乎对通过一项更广泛的一篮子解决方案持怀疑态度。他说他相信能够得到参众两院两党支持的只会是一项仅供向以色列提供支援的法案。约翰逊说，我不想利用这一点来玩任何党派政治游戏，因为这个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上个星期三当选为众议院议长的约翰逊说，由于担心共和党人不会支持包括援助乌克兰的一篮子计划，他在上个星期和拜登会谈的时候已经呼吁白宫分开考虑这些资金请求。在这个同时，共和党人之前已经将对乌克兰的援助排除在9月底通过的避免政府关门的短期拨款之外。据白宫星期日指责，巴勒斯坦武装分子哈马斯目前仍然不允许美国公民和其他外国公民离开当地交战区。据估计，目前大约有600名美国公民滞留在加沙地带，而埃及当局已经准备允许美国公民和外国民众通过拉法口岸进入埃及。下面请听报道。星期日，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话俾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国情之问》的节目听，就好似存在住正进行的关于人质问题的讨论和谈判一样，我哋被困在加沙的美国公民和其他外国民众亦面临住类似的情况。沙利文向 CNN 表示，哈马斯一直在度阻止佢哋离开，并提出咗一系列要求，但佢冇办法喺公开场合阐述呢啲要求，表示呢个系正喺度进行谈判所讨论嘅主题。沙利文提到，埃及当局目前正喺度准备允许美国公民同外国民众通过拉法口岸进入埃及，而以色列方面对此并冇异议。据估计，而家大约有600名美国公民滞留喺加沙地带，佢哋同加沙嘅其他200万人一样，喺战争局势加剧同基础需求严重不足嘅情况下，仍然冇办法离开战区。沙利文星期日重申，随住以色列喺该地区嘅行动升级，华盛顿正喺度努力想办法帮助呢啲美国公民离开。上个星期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宣布，以色列地面部队已经进入加沙地带，针对哈马斯展开第二阶段的战争。虽然没有发动全面进攻，但以色列战时内阁已经决定会扩大在加沙的地面行动。而沙利文当日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另一场采访的时候亦提到，这场冲突已经造成几千名巴勒斯坦平民死亡，这个绝对是一场悲剧。他强调说，虽然哈马斯经常匿在平民背后，但以色列在打击哈马斯的同时，应该根据国际人道主义法和战争法努力保护平民。 星期日在七国集团于大阪举行贸易部长会议的时候，一致呼吁各国应该立即废除对日本海鲜产品的入口限制，明显是向北京当局施压。在这个同时，部长会议亦对中共限制石墨出口表示担忧。下面请听报道。星期日，七国集团贸易部长在日本大阪举行一场部长峰会。在当日，各成员发表的联合声明里面呼吁各界应该废除针对日本水产品的禁令。尽管声明里面没有点名中共，但谴责了北京当局利用贸易采取的日益增强的经济胁迫行为。这份长达十页的声明表示，我们对将经济依赖武器化的行为感到遗憾，并致力于建立自由、公平和互利的经济和贸易关系。今年八月底，当日本开始将受损福岛核电厂处理过的放射性水排入太平洋的时候，中共就开始全面禁停日本的海鲜入口。而日本环境省8月27号公布了对东京电力福岛核电站附近海水的采样结果，显示其放射性物质氚的浓度低于能检测出的下限数值。日本环境省强调，核废水排入海对人和环境都没有造成影响。而中国大陆和香港市场占日本水产品出口总额的四成，主要出口品项为扇贝和海参。由于日本人不食用海参，因此这次禁令主要影响打捞扇贝的渔民。另外，七国集团在这次部长会议上亦对中共最近提出的关键矿产出口控制措施表示担忧。由于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石墨出产国，中共这个月宣布对部分石墨产品实施出口限制，这个是控制关键矿产供应的又一举措。七国贸易部长他们重申，他们对广泛而且不断演变的非市场政策感到担忧，其中包括普遍不透明和扭曲贸易的工业补贴和强制技术转移。以色列部队进入加沙展开铲除哈马斯的地面攻击之际，拜登总统10月29号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加沙局势再次通话，美国和法国领导人亦通话表示担忧约旦河西岸局势。下面请听报道。过去三个星期，以色列军队对哈马斯集团7号的突然袭击展开报复空袭。哈马斯统治下的加沙走廊卫生部话，已经有超过8000人因此丧生。外界呼吁以色列军队避免加沙平民死伤。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星期日在 CNN 谈论性节目《美国国情》里面指出，以色列有义务采取必要作为，将不代表巴勒斯坦人民的哈马斯以及无辜的巴勒斯坦平民加以区别。沙利文说，白宫已经持续从最高层对以色列官员就此沟通，拜登和内塔尼亚胡通话的时候将重申这项立场。10月29号拜登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白宫说两位领导人讨论了加沙的事态发展。拜登总统重申，以色列完全有权力和责任保卫其公民免受恐怖主义袭击，并强调以色列必须以符合优先保护平民的国际人道主义法的方式去做。拜登和内塔尼亚胡讨论了目前为寻求人质并确保人质获释所做的努力，其中包括那些仍然下落不明、可能被哈马斯扣押的美国公民。拜登强调需要立即大幅增加人道主义援助的流量，以满足加沙平民的需求。两位领导人同意继续直接或通过各自国家的安全团队进行定期磋商。上个星期六，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在声明里面再次强烈呼吁立即人道停火、无条件释放人质、运送符合加沙人民巨大需求的人道援助。 西方领导人亦喺度寻求加大对加沙平民嘅支持。英国首相辛伟成同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日通话，表达咗对局势升级风险嘅共同担忧。两位领导人同意要共同努力为加沙平民提供食品、燃料、水同药品，并让外国公民离开加沙。拜登在会见中国最高外交官王毅的时候强调，美国和中国需要负责任地管理关系中的竞争，并保持沟通渠道畅通。不过王毅上个星期六说，通往旧金山拜登和习近平会面之路不会是一马平川。下面请听报道。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应美国政府的邀请，上个星期四开始对华盛顿进行为期三日的访问。在访问期间，王毅分别与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同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等美方高层官员举行了多轮和长时间的会晤。上个星期五，在布林肯和沙利文的陪同下，拜登总统在白宫会见了王毅，双方交谈了一个小时。在结束对美国为期三日访问之前，王毅10月28号与美国战略界人士举行座谈的时候说，中美两国都同意向着安排美国总统乔拜登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下个月在旧金山举行双边峰会而共同努力。但是通往旧金山不会是一马平川。王毅访问美国之际，美中关系仍然紧绷，两国之间除了严重的贸易纠纷，美国试图限制对华先进半导体晶片和技术出口，引发北京不满之外，两国对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以及以色列和哈马斯战争的看法和立场亦好不相同。两国在南中国海、东中国海以及台海问题上的立场更加是南辕北辙。一位知情的美国官员向美联社说，在王毅与布林肯和沙利文举行会谈之后，双方已经就举行拜登和习近平下个月利用在旧金山出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峰会的间隙再次举行双边峰会达成了原则协议。不过接受美联社采访的美国官员说，双方虽然就举行拜登和习近平峰会达成原则协议，其他的细节，比如峰会的具体日期、地点和后勤事务等，都还未谈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1号到17号在旧金山举行。不过中共一直没有证实习近平是否会参加这一峰会，美中两国领导人会面仍然存在变数。这次新闻是由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